今天我问喜马拉雅的领导说，这个天津女教师这事儿我们能不能聊聊，因为我害怕节目被下架嘛，今天好不容易请到一个嘉宾，别费了半天劲节目上不了架或者再被下架那就没意思了。那领导说能啊，可以聊，但是是这样，万岁，这个热点已经过去了呀，你这踩点踩的是不是有点太迟钝了？我说是这样，这个能聊就行，热点过去不要紧，因为咱们德国视角这风格就是喜欢反复思考，哎，从不同的角度，前面各大就是同样这样一个热点，哎，能看的角度这市面上都看过来了，哎，咱换个角度，咱在这个大家都已经觉得没啥可聊的基础上，咱再聊出个新意来，这才能凸显咱们德国视角的功力，是不是？
换一个视角，也许世界大不一样。以德国视角，晚醉为你评说天下事。
你用过马克没有？
用过。
哇，你真的用过马克？
好像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是没怎么用多长时间，然后就换成欧元。
好吧，你这一下就暴露年龄了，那我也没法给你掩饰了。那刘金，作为咱们德国视角的老听友，作为KK 反复推荐的啊嘉宾，也作为留学德国的前辈啊，同时也作为教育界的资深人士啊，你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金。
哎，没了。哎，你这自我介绍也忒简短了吧，刘金你啊。哎，不过也好啊，这挺有德国风格。刘金也是刚送完孩子上学啊，匆匆忙忙赶过来给大家做节目啊。哎，可以说你是送孩子去幼儿园。哎，现在你这幼儿园已经疫情期间也开门了是吧？
对，小的，因为老大是上网课，目前德国因为是那个疫情阶段，中学的孩子是上网课，然后老二是幼儿园，所以我就把他送进去了。
哎，好，
三岁。
对，我们家也是俩孩子，一个现在上网课，另外一个可以去学校了，但是去学校这个呢它是岔开，就是一个班分成两拨人啊，就是等于说是隔一天去一次。
最近因为这个学校它州里面给了学校自主权，他们可以决定孩子是分流去学校上课，还是在家里坚持网。
对，德国每个州的政策都不太一样啊，尤其是学校这一块都有一定的自主性。刘金啊，今天这么着，咱们啊，就也别老跟大家，今天主题啊主要是讲教育，但是咱们不要跟大家说教啊，就这样，就是讲你的故事。我觉得你的故事本身就很能代表德国的这个教育风格，而且咱们嘉宾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那我觉得更有意思，而且非常真实。好，刚才本来我还想卖个关子，打个伏笔什么的，这直接马克这词儿一蹦出来，这咱就直接了当的从最开始说吧。那这么推算的话，刘金你来德国那时候应该是2002年吧？
对，02年。但是我纠正一下，我印象当中我好像用过马克，但是我不确定，也许正好是那个交错的时间，所以我对马克还是有印象的。到底我有没有用过？现在真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也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即使用过也是很短的时间。
不过我对那几年印象倒是非常深刻，因为那时候刚来德国，当然我来的时候已经开始用欧元了，但是欧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非常高，那时候还是1:10甚至1:11:12。我记得我第一笔换钱的时候是12点多换的，所以我到德国之后去超市，由不自主的看到那个价格啊，心里面就由不自主的把它乘以10啊，就花钱就是特别的小心翼翼。比如说你买黄瓜啊，我记得肯定是，刘金应该有，你有也经历过那个时代。好，那德国那个黄瓜不是都是论根卖的吗？这个买那个黄瓜肉都是一根一根的比啊，要买那个最长最粗的啊。然后后来有一个哥们就非常聪明，哎，你们拿秤称一下不就行了？看哪个最重买哪个啊。我估计咱们听友现在很多是现在这些留学生的家长，他们可能听到，包括还有现在留学生啊，听到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估计会觉得非常的怪诞，但是那时候确实很真实。
对，
哎，那刘金你当年是为什么来德国呢？也是留学读书吧？
我过来是，我的情况其实比较特殊，我一开始的时候是 国内大学我是毕业了，
嗯，
我工作了几年，工作了几年再过来的。我工作是，但是我一开始毕业以后工作，我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很拼命，
嗯，
我几乎全年无休，周一到周日天天工作，
哇，
两份工作。
哇，你那时候就开始九九六了，你很超前
的意思。对对对，那时候很，因为那时候因为从小家教比较严
啊，
然后我大学校毕业以后就觉得一下子自由了，
嗯，
我可以自己独立，然后自己养活自己
啊，可以拼命的工作了，没人管你了。
对，然后没有人管我，然后那时候还而且年轻嘛
啊，
其实那时候真的挺喜欢工作的
啊，
然后那个正好有一个机会，我在公司里工作，然后我又有机会去电台做编辑
啊，
然后我两份工作我都挺喜欢的
哦，
然后哪个工作我都不想放弃，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我有几年我是周一到周日，真的是全年无休，一直在工作。
哎，你这个一开场就挺与众不同啊！我记得我那两年也遇到过像你这样在国内工作了几年出来的，但是他们往往都是，就是在国内工作不喜欢那个工作环境啊。那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啊，我们那个时代就那几年特别的。崇尚国外留学这件事儿，然后尤其是国外的生活什么等等。我见过一个最悲催的老大哥啊，他真的是就是买断了工龄。可能现在年轻的小听友不知道这词儿什么意思啊，你可以问问你的父亲啊，都知道买断工龄是什么意思啊。反正那年买断工龄拿了这笔钱，然后出来留学，结果出来之后才耽误，突然又变好了。尤其是那些国有企业和央企出来的啊，都发现出来没几年，然后回去之后啊，国内同事分房分车，然后手里的工资也突然变多了，来钱的渠道也突然多了。哎，这就另外一个话题了，咱们不往外跑题了。那么刘金啊，就是我知道的那几年，好多人都是对国内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非常的不满意，非常向往德国，然后来德国的。那您当时是
拼命的挣钱
啊？对，
拼命的挣钱，拼命的挣钱。那时候
啊，然后拼命的攒钱，为了出国。
对，但是我那个出国的原因，不是说。没有跟什么崇洋媚外啊什么的这种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我的搭档，他也是编辑，他是属于非常能干的，比我大十几岁一个女士，然后我们俩配合很好，然后但是他有一旦有休假，他就是满世界跑，他罗布泊啊、新疆啊，然后登山啊，反正探险什么他都走过，然后他。来欧洲有一站是德国的海德堡，然后他对海德堡印象非常非常好，然后回去跟我描述，海德堡多美啊，这个城市非常非常漂亮，然后我听了就很向往，因为我一直在工作嘛。
那这就对上号了啊，就是你那个朋友在外面外地的旅游和探险的经历，至少是他口中描述的这个精彩。对你这个当时枯燥而忙碌的生活就非常有吸引力。
对，
好，那然后你这个芳心就被打动了。
然后我就很向往，我想世界这么大，我也得出去走一走。
好，当年我们这个飒爽英姿的刘金啊，这个大小姐也要抄起家伙出去闯世界了。勇敢的离开了自己原来的这个生活圈，那到了德国啊，在这个你这个闺蜜的引导下和启发下到了德国，那你到德国的第一站应该就是你那个闺蜜描述的令她无法忘记的令你也非常向往的海德堡吧。
我第一站不是到的海德堡，我第一站到的是柏林。
那不过柏林也不错啊。
其实我下柏林飞机的时候
就已经后悔了。
第一个礼拜我是到的东柏林。
哇，那就更后悔了。
东柏林，我当时下来是后悔的，确实是后悔的，因为我自己在上海自己小窝布置的挺舒服的，一个人住，但是我一下来是住的出租房。但是出租房当时已经有别的就是就是同屋吧，就是这种已经住了，他们留了一间房，然后我那间房的所有的家具都被搬空了，只留了一张床垫。
那 确实也挺糟糕的。但是想想咱另外一位嘉宾橘子，他说他刚才过的时候不是到一个新房，是倒是有不少家具，但是都是破旧不堪，然后还从他身上要了不少钱，而且那个家具后面墙上还长了毛啊。他那个房子真的，哎，你对你住这个房子周围没有邻居吗？你是一个单独的 apartment 还是在 VA 里面？我觉得当时橘子说那种真的非常的无助，幸亏他是他的同事帮了他。你当时的状况是
一个 apartment 公寓房，但是前面的人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后面的来的，最后留了一间房，最后这间房子谁来住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把需要的东西全搬走了，而且也没有因为我到来而把他们拿走的东西就还回来，没有。而且我这个房间是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我这个房间就像一个客厅，有三道门可以通到这个房间。
那你这不是一个房间，你这是个客厅啊。你夸张点说，你这等于住在人家过道上，那你这又是从上海过来的，那一定有一些心理落差吧。
落差太大了。
对，落差应该是。
当年其实有自己房子自己住自己小屋的大学刚毕业的人不多。
对，
而且我还安排的挺好的。我当时去理发店一个月至少一到两次，我当时是短头发在国内的时候。
对，短发需要经常护理，所以留学生大多数都留长发。
反正定期的自己，然后每周去一次美容院。
那这么说起来，你到柏林这确实是落差。对，是落差。哎，对，那说到这儿我也不得不插一句，就像你描述的这个事儿，就是你刚到德国之后，进第一个房子是空的，也包括像上面有一期节目聊橘子聊他亲身经历的时候，是进了一个房子都是家具啊，用不菲的价格换来的非常破旧的家具，而且这个家具是用来挡住墙后的长的毛啊，等等这些很多事情，就是从人一落地，可能你都要面临很多你原来都想不到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家长还有好多朋友，就是在国内的，包括一些甚至很小的小朋友，在问我咨询我，就是来德国留学什么的，哪些学校好，哪些专业好什么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我说第一，你到德国首先要学会心态啊，你不要想着让别人谁去帮你找学校什么，你要现在就我们那时候已经可以在网上找了，就现在就更发达了，你完全可以在网上找到你所有想找的信息，而你都要亲身自己去找，然后再甚至打电，最好是能够打电话发邮件跟你想去的学校想找的教授去直接沟通啊！你首先要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并且有意的在这个过程中，去培养自己这方面的品质啊，还有这种执行力，你才能够来德国留学啊！你才能够心理上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心理上也做好了足够的建设，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过程。如果你这个事情都不想做的话，那我劝你就不要出国留学，最好就放弃这个念头，因为你一下飞机，你面对的就是，不管你再怎么样，就像刚才那个刘金说的，那前面的人他没有义务给你留下这些家具，那包括橘子，他前面的人也没有义务说要实打实的告诉你这家具多少钱，或者这个家具背后是什么，而你周围可能会遇到好心的人，可能不会。但是你必须学会面对这些困难，并自己去在这些困难中寻找解决方案。好，那刘金，我们接着讲你的故事啊。那当时你刚下德国之后，面对的完全不是你想象中的德国，那你怎么办呢？
然后面对一个就是你只会说你好和再见，你却跑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然后就是梳理一下，我就第一步肯定是要先进语言班嘛，学习语言啊什么的，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搬家，因为这个肯定是不适合停留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搬家，联系了一个学生公寓，搬到学生公寓去，然后就生活慢慢的稳定下来，然后就开始学语言啊什么的。
对，读完语言然后再申请大学是吧，一步步来。
重新读，后来就是辗转，就是机缘巧合，就是申请到了海德堡 大学，然后就找到海德堡大学来，然后海德堡之行也就算完成。
哦，哎，我完成，你这刚到怎么就叫完成啊？这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还是人家说那个出道即是巅峰？算了，我不给你打岔了，还是你来跟大伙说道说道，你这何出此言？
不是我的人，就是最关键的目的，就是我就是到了这个城市，我觉得我此行就算完成了，就是这样。
哦，我觉得你是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刚开始就是出国的时候，就是听你的闺蜜给你描述了一下海德堡如何如何的美好，然后呢你出国呢就是想为了去见识一下它有多美好，然后你就
海德堡确实很好，海德堡就是我现在再去海德堡，我还是觉得很美，海德堡就是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做一张明信片的背景。
对，
所以就是多少年前和现在海德堡我始终觉得很
好。哎，我第一次到海德堡也是感觉啊，我就我到德国的第一天早晨醒来就是被鸟声叫醒的啊，就觉得特别美好。哎，那天早上就是在海德堡，那也是我到德国的第一站。那好的，刘金，等于是你到德国之后，遇到很大的落差，然后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然后自己克服了，然后又申请到了自己理想的学校，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对德国的印象有改变吗？啊，那个时候是不是随之也产生一些变化？
其实说到困难，有好多现在好多家长也送孩子去外国读书啊什么的。其实说到困难，最大的困难其实不是环境，就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啊，最大的困难不是环境的落差或者什么这个造成的困难，其实最大的困难是人给你造成的困扰或者困难。但是我运气好的是，我来德国以后没有碰到不好的人，我周围的人还互相之间都挺好。
除了第一个没给你留家具的那人，
他们也不知道谁来嘛，但是他们对我人还是客气的，就是说，他们，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来会待几天什么的，所以他们反正也没有做变化。当时，然后我进了这个公寓之后，我也待没几天就搬走了，所以我对他们说实话印象也不深，然后也没有在我心里留下什么困扰。然后在我之后住的学生公寓，我甚至在柏林的那个 Wedding 住过。你像 Wedding 是柏林的新纳粹集中点之一。
是吗？啊，这个我不知道。
对。这个对，因为当地住的是知道，但是人家一听肯定觉得挺可怕的，但实际上我们也没有碰到任何不愉快。我当时还和我另外一个北京的同学经常在那个图书馆看书，有时候看到很晚，然后到家地铁转转七七八八到家，有时候11、12点啊什么的，但是一直很安全，没有那时候真的也没有任何事情不愉快的事情。
对，那其中有没有哪个人就是你感觉特别好，或者你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想说说？
特别好，就没哪个人哪件事，就是那时候也会和一些来德国的就是华人中国人大家一起就是谈谈，就是相处嘛，就是作为朋友啊同学啊相处，大家都挺愉快的，经常的就是天南海北的，就是像北方人南方人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喝喝啤酒，然后第二天收拾收拾该工作的工作该读书的读书，反正这种状态，其实就光这种状态我觉得当时很美好。
哎，你说这个场景就是瞬间就唤起了我很多回忆啊！我刚来德国那时候，我来德国之前，我爸妈就是害怕我在到德国之后生活不能自理嘛，然后专门把我硬拉进厨房啊，教我怎么做菜。但是我那个年龄段嘛，血气方刚啊，这玩意儿还能不会吗？结果我到德国真是不会。我到德国最开始说只会做一个，就是煮那个十八开底，然后拌13香，然后再拌点什么辣椒酱什么的，黄油，对，还有黄油，就不就这样拌着吃。说起来挺惨的，但幸好，哎，就刚你说那个场景，就出来留学生经常喜欢在一块儿聚餐，哎，所以我们聚餐的时候都是来自天南海北啊，甚至不同国家的人啊，那个他们都有自己都反正每次聚会总有一两个人特别会做菜，哎，我们就跟他们学。所以刚来德国那两年厨艺大涨，而且学到的菜的做菜方式都是不分什么菜系，都是特别的 杂，你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是你要炒土豆丝啊，那南方北方就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山西那边的炒土豆丝，人家都不是炒，人家是凉拌，哎，这那个土豆丝切得特别细，然后过一下水，然后凉拌出来也不错。四川的做法就要先过水焯一下，而山东那边的做法直接上来炒啊，硬是用糖把这个红烧肉给它炒出来。哎，反正很多很多，有空了跟大家再慢慢聊啊。反正就是出国留学的留学生这个厨艺应该都不错，就跟着学。
别的国家咱真不知道，在德国的中国人基本上都厨艺大涨
啊。对，然后还会理发，相互理发。
哎，对，理发也是。
嗯，好，很好，真是我们一起回忆了我们那个时候的峥嵘岁月啊。其实现在的孩子们留学可能跟我们那时候不太一样了，但是我觉得啊，要出来留学一定要学会，先是学会独立的去寻找答案啊，独立的去发现身边的资源，利用身边的资源啊，去学习生活。
而且一般家长帮孩子选学校吧，可喜欢打听大学的排名。德国不存在什么大学的排名，德国的大学是以专业强弱来分的。
对，
就几乎就是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强项。
对，
都有自己强项。有些你甚至大学名都没怎么听说，但是他的某一个专业可能在世界排名的前位。所以如果孩子要过来读书啊什么的，先考虑他想念什么专业。然后当然德国这个国家虽然看上去好像跟中国比哈要小很多，但是他们城市的之间气候差异特别大。然后所以家长也应该考虑一下气候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孩子可能比较适合怎么样的那个喜欢，比如说南部的城市是什么气候，北部是什么气候。然后有的城市可能常年就是多雨。那么可能这种对孩子的可能情绪啊什么的各方面会有影响，我觉得这种都可以作为考虑的条件在内。然后如果专业同专业的话，比如说申请工科机械专业，那么你就考虑一下哪几个大学的机械专业比较强。然后那这几个大学的城市的在分布在什么点，然后这个城市的气候条件各方面考虑一下，然后最后决定这个大学可能更适合我的孩子，我帮他申请。他不像国内就是排名特别明显，他们大学和大学各有强项，谈不上什么排名，我感觉。
我刚来德国那两年正好德国在开始选精英大学啊，当时还在讨论要不要搞这个事儿，就有些大学其实挺排斥的，自己就主动不参加那个这个排名，但是有些也挺悲催的。我记得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洪堡大学。洪堡大学第一轮选精英大学的时候，洪堡大学竟然没入选。啊，洪堡大学的校长当时气疯了，说你们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想让我辞职吗？我辞职不得了。当然那年洪堡大学的校长真的辞职了。我说这个洪堡大学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洪堡大学啊，柏林的那个，就是很多朋友拿的那个洪堡奖学金的那个洪堡，就是现代全世界通行的这种大学体制的开山鼻祖，那个洪堡大学。所以这块我们也顺便给听友们说一下，如果你想来德国找他选大学的话，其实更多的你应该考虑你是奔着什么来德国的，然后你好好的去想想你是选什么专业，然后在这个专业里面去找合适你的大学，合适你的城市。来德国呢就不要太在意大学的排名，就更多的在意它适不适合你未来的发展。这点就稍微提一下，然后我们在开篇不是说那个天津那个女教师嘛，其实她有些话虽然就听上去很刺耳，但是也确实是现实。你考虑好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的目的能最直接的最合适的满足你的目的，能最适合你的学校，那就是最好的大学。所以那边
反正中国家长比较因为比较追求这些，因为美国常春大学啊，那个英国牛津啊，剑桥啊，然后德国相对来说就不由自主就问德国大学的排名。
对，到说到这儿，我真的就还是想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咱们你为什么来德国留学，不是去英国美国。当然有一个很直接原因，就是可能咱去英国美国去不起，那儿太贵了。但是 既然你来了德国，你要知道德国的气质，它整个这个氛围跟风格跟英美是完全不一样的。英国、美国那边是典型的精英体制，包括我们那个颖达也说，那个法国那边也是推崇精英体制。但实际上，德国它是一个非常注重，让每一个人都找到合适自己发展的空间。这点我在前面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几次。你看，很明显，知道我不知道现在留学生最新的价值观的氛围是什么样，但我至少我们那时候都是大家一到放学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暑假寒假的时候，都是讨论去哪儿打工啊，大家就推崇的那些人都是谁找到了更好的打工的公司或者工厂啊，谁找到更好的实习单位。谁特别牛，来了德国之后就不再用家里的钱了，自己完全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很好，然后甚至有些人毕业的时候还存了一笔钱。就是很少人去讨论自己大学的排名，因为说实话啊，我们看我们也有时候也看那个网上各种各样的排名，你要是论排名的话，德国很多大学的排名在全世界都排不上号的。就德国最有名的大学，我们说起德国就是哪个大学非常古老，因为德国大学都是几百年的历史，你说这些大学有个几百年的历史，它就算差它能差到哪儿去？而且我确实也跟很多咱们的听友交流过，很多一些学生的家长，他其实来德国家长也想得很明白，就是我也不求我的孩子多么大富大贵，怎么成为顶尖人才多么牛，我们就是让孩子就是就像德国这种风格就非常好，非常踏实的学一门手艺，最好当个工程师，或者是有一技之能，学完之后能够在比较稳固的发展，有一个清晰的方向，生活甚至你找对象的时候，组建家庭的时候，也能够选择一种比较稳健的方式。说的再土一点啊，就是说咱德国这地方就是教会你如何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地方。
那时候刚来的时候是吧？刚来的时候我也打过工，但是我那时候倒不是因为钱的原因，我毕竟在国内还是拼命了工作几年的人，小有积蓄的。哥们要去打工，但是他需要找一个搭档，就是他一个人他接不下那个活，那个活人家不会给他，他问我干不干，大冬天发传单，在柏林的郊区，深一脚浅一脚，满就是那个时候正下着大雪，我印象特别深。所以我现在为止，现在这哥们其实在国内是某个公司的，应该是企业高管了，就企业高管了。我现在有时候跟他电话联系的时候，我还说我们俩是革命战友。
回忆当年晒传单的那个岁月。
对，所以而且因为这份工作的原因，我们现在为止，我们俩一直到现在，凡是在路上看见发传单的，我们都特别的友善，人家发给我们都不会说哎呦我不要，就是推掉，或者说我们会接受一下，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然后都会比较善意的接受这个传单，我们俩还会经常谈论这件事情。
哎，好的，你那位战友如果听到这期节目之后啊，欢迎下期节目来做客我们德国视角，一块儿来回忆一下当年的峥嵘岁月。确实德国这个朋友圈啊，同学圈跟英美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气氛也完全不一样，不像真的不像英美那样非常崇拜精英，或者比谁家更有钱，谁出手花钱更大方，来了之后就买房买车。德国这块真的我们就很土啊，但我们都羡慕英美的那个，但是我觉得挺好。而且这边的教授也不一样，对吧？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取向？
教授也不关心你家里有钱没钱
啊，对啊，
他也不了解你，他就上完课他就走了，你有什么要说的，你拿成绩出来说事。
啊，
他的等于教育啊什么是在国内的环境下造成的，咱们的思维啊，很多的为人处事的态度啊什么的，但是因为小孩在这上学嘛，小孩他们从幼儿园开始上学，我老大是从小学开始一年级开始入学的，他是国内上的幼儿园，老二是直接在这儿上的幼儿园，这边的幼儿园他就开始教你很早幼托，就尝试让你开始自己独立能处理一些事情，比如说在三岁以下的时候，你在幼托里面玩玩具，老师就慢慢的带入，你的玩具玩好了，你要放回原位。
不，这是稍停一停啊，是那个，刘金是这样，咱们那个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这个把刚才那个 你上大学的那个过程，就是你刚来德国遇到困难，然后克服困难，然后怎么为什么就聊在这上着上着又回国，然后到国内之后为什么又回到德国，然后在这边又再到你孩子在这边上学，这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咱们慢慢聊啊。
就谈我就是经历的事情啊，
嗯嗯，
因为当时我在念的时候还。就这个事情还有很多同学来咨询我的，问我是怎么处理的。
嗯，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然因为大学里我们那个年代过来读大学，但啊其实大学里当时也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因为比如说有一些学生可能不是很喜欢外国人或者什么的，有一些教授也比较是可能啊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也会有一些不公平，比如在口试的打分啊什么的上面。
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过来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门课程要免课，
嗯，
我要认证，因为我在国内已经学过了，
嗯，
然后我还准备工作，准备的挺充分的，然后我去找我们教授聊，撇开这个事情先不谈吧，就是先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当时考试不是有公法民法考试的嘛，
嗯，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考试我有个公法，我考下来之后那个分数是打得超乎我的预期，就是打得超低。
嗯，
但是我当时因为公法是开卷考试，
嗯，
虽然对外国人来说准备时间是比较长的，因为你要把这本书全部读懂嘛，
嗯，
你才能考试、
嗯，
你才能通过这门考试，
嗯，
然后比如说可能德国人只要花3000这本公法就看完了，那我们外国人的话本来就是半道出来学德语的，
嗯，
我们可能需要花1个月甚至2个月，
嗯，
把这本书给全部等于是理解透了才能去参加考试，
嗯，
因为你考试出的那种论述题啊什么的你看不懂你就没办法回答。
嗯，
然后那个成绩出来，我的那个公法的成绩是不公平的，就是他给我打的是不及格的分数。
嗯，
然后我就去找我们的教授谈，因为我就直接跟我们教授说，我说当时你上课的时候同样的一个问题你的答案是这样的，所以我的这道题的答案和你的答案是一模一样的，
嗯，
但是这道题上面给我的分数是没有给分。
对啊，那怎么办？
讲道理摆事实嘛，
嗯，
就是这个讲道理摆事，然后教授就看了一下，他说，
嗯，
哦这道题是错了，然后改过来。
嗯，
然后改过来，当然他跟国内可能处理的方式也不同，就是后面其实还有一两道是这样，
嗯，
但是他一看分数改了差不多了，其实已经是反正高过了及格线不少了。
嗯，
然后他觉得哎这样可以了，要我们的话这种处理方式肯定就是较真嘛，因为我的实际分数肯定是远远不止这个，
嗯，
你给我这个分数就可以了。
嗯，
但是我想想就算了，可以了，就何必呢，就是就是弄巧成拙也没有什么意思。
嗯，
他已经帮你改过来就行了。
对，
然后同样我们一个同学就是同样他的考卷的上面就差了1.5分。
嗯，
因为公法是1年才考一次，他不是说这学期你考了不行了，
嗯，
你下学期就得考，你不行你得等1年。
嗯，是，而且
然后
只有2次考试机会是吧，考完
几次考试机会我倒不知道，我因为没有细问，我
2次不过，很多人不敢考第3次了，因为第3次再考的话，你要再考不过，那就德国大学就劝退你了，而且是整个德国的大学，啊，都对你关闭了，啊，你就只能纳克西纳发狠了，或者有些比较狠的护照一撕，直接消失在德国风雨中了。好，这块我不给你打岔了，因为这儿弄不好会引出更多故事。是这样，你刚才说你另外一位同学遇到同样的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可能跟你不太一样。
然后他就去找那个同样找这个教授，
嗯，
找这个教授，但是他采用的方式不是的，他不是说哎呀我发现这道题目我怎么答的，然后我认为这个地方我答对了，但是他是用哭的方式。
哦，
他进去就哭，
嗯，
就说哎呀这个考试，然后我这个说，但是这边的教授是不会给你情面的，
哦，
哭是没有用的，
人家不吃这一套。
然后教授完全没有耐心，
嗯，
因为他哭了导致教授很反感，
嗯，
然后你后面再想用其他方式他也不给你这个机会了，
嗯，
教授就说你准备好下一次考试吧。
对，德国人比较喜欢正面刚啊，德意志兄弟都比较硬啊，所以这边成长起来啊，就是典型的德国留学生啊，你会发现有这个特质，就是什么事儿虽然咱不是说那个 像英美留学生那么的锐利，但是咱们非常的刚硬啊，非常刚猛，有问题正面面对啊，直接正面刚。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就是节日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特别清楚的是端午节，
嗯，
然后有同学，就是国内嘛，有时候送礼啊什么的成了一种习惯，你知道吧？
对、
啊，
嗯。
但是因为这边其实你得先了解一下，有的事情是不适合的。然后同学拿了那个粽子啊什么的去送教授，
嗯。嗯，
本来是件好事了，
对、啊、
但是人家没有来过中国，你这个粽子这个东西打开了，颜色深深的，黏黏糊糊的，人家就很反感。其实你最好的一个方法是简单的一张贺卡，
对，
送上去就好了。
嗯，对。
德国你最好就是老师啊教授啊，你不要想通过贿赂的形式，因为这边其实很严的，特别是大学里的教授，他本身薪水也很高，很稳定。他是不会接受这些礼物啊什么的来破坏他的职业生涯，这个是不会的。
对，前天跟景阳还说起这事儿，咱们好多听友不是私下里找我聊天的时候讲，开拓德国市场有没有什么捷径啊，加引号一些更巧妙的方法，这个真的要谨慎啊，这个你真的要非常非常谨慎，因为德国的很多公司，尤其是大公司，这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注意，你要搞不好的话。送礼的人给你判定为犯罪啊，就直接那绝对告的你倾家荡产啊，那你至于你熊受贿那个人啊，那直接就肯定进监狱了。
反正在德国从读书啊什么开始，你不要想通过一些不合理的手段来博取啊，让老师对我的孩子特殊照顾一下啊什么的，这种你想都不要想。
嗯，就是
你可以跟老师讲道理，比如说我孩子可能某个眼睛不太好，能不能让他坐在前排。
对，你要有理由讲道理，
对，你有理由说，对，讲道理他会安排的。
对，我在前面节目也提到过几次，就是说德国的社会体系是比较健康的，比较成熟的，它的系统是比较完备的，而这种完备的自洽性比较好的社会体系呢，就体现在你遇到问题的时候都能够通过正当的方式去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就是社会会给你提供相关的一些出口和通道，所以这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也相互照应啊，就是你在德国就要养成这种素质，就是学会用正面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啊，去正面的面对问题。好，这是咱们刘金这领略了德国的大学教育，同时呢也逐渐的适应了在德国的生活。那么你毕业之后是去？你想
没有，我其实海德堡这边我没有全部念完，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海德堡的时候，然后我家里打电话来说我妈妈身体不好，然后说我妈妈身体不好，然后我记得我坐在那个海德堡中心，就是那个俾斯麦广场那边，
俾斯麦广场，哎呀，我在那儿的印象也很深刻呀。
那天我呆呆的坐在那边坐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我就思量我接下去怎么走，然后我就考虑了一下，我就做了决定，我就放弃了。我就因为那个 for diploma 已经念完了嘛，就是你如果想申请，就是你如果我现在一旦放弃，我申请德国任何一所大学，任何一所大学还是会收你的。
对。我这儿稍微跟听友们解释一下，我们那个时代啊，就现在都德国都换成跟国际接轨了嘛，都是 bachelor 和 master， 而我们那时候都是念diplom 或者是 magister， 这个 diplom 啊，它有一个分为 full diplom 和后面的阶段，就是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啊，就是我们那时候说那个full diplom 就类似于本科的学历，本科阶段啊，而后面呢就是相当于研究生阶段。所以德国的 diplom 毕业也被认证为这个是非常正规的说法啊，认证为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水平。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上学的时候，我们先拿到一个 full diplom 的证明也是非常重要的。确实有同学那时候拿到 full diplom 回国之后当成本科证去用了。那好的，那回到刘金，您的经历就是当时 因为家庭发生了突然的事件，所以你不得不暂时中断你在德国的学业。还好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了 full diploma， 对吧？
对，我后来也问大学了，我后来等于家里情况好转了，我回来的是问大学，但是我当时念的是 4VL， 但是海德堡大学已经把 4VL 专业取消掉了，改成了政治经济学。
嗯，
但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
嗯，
他说你可以来转换一下，换一张毕业换一张证书，到时候就是补一到两门课的考试，然后我直接跟那个校办就说我对政治没有兴趣。
嗯，
那我可以转其他的学校。这个其实也无所谓了，我本来最终目的也不是说一定，我只是想证明我可以进入大学，你学习我也可以完成它。但是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嘛，因为我当时我父亲还没退休，他工作很忙，他是经商的，他很忙的。
嗯，
然后我当时我妈妈情绪也不好，
嗯，
情绪也不好，然后我就想做了一个决断，我反正那个决断是特别艰难的下的，因为我已经来了。我也希望给家里人做一个很好的交代，
嗯，
就是我出来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反正就考虑了一个多小时吧，我想想还是父母的这个身体健康最关键啊，我要回去主持大局。
是啊，孝子啊。
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这个事情我妹妹搞不定。
哦，所以你就这样离开了德国，离开了海德堡，回到了中国上海。
上海待了三年，
嗯，
然后我在杭州待了七年。
哦，嗯，
回去就工作。回去我先开了一个翻译公司。
哦，哎，那我顺便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现在我们就是好多出国人会面临，或者在国外生活人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先觉得现在电脑翻译怎么样，靠谱不靠谱？像比如说谷歌翻译啊、百度翻译啊，直接啊，好多直接就是原文打进去。
日常生活吧。
啊，日常生活还行、啊。
但是你要作为专业报告让他来翻译，那肯定是不行的，错误百出。
哎，那很好，那咱们平常生活中跟德国人交流的时候，也不用觉得这德国人就一定是非常的古板啊，非常的严格啊、咱平常生活中跟德国人写邮件还是可以用这个翻译软件的时候，
那问题不大，因为你作为一个那个外国人，写邮件里面翻一些简单的错误，
比较 comic
的事情，什么人家会
可以理解
原谅你，除非你不是特别严肃的邮件啊，那是肯定不行。
啊，是的，这大家应该都理解你的意思了。好，那你在中国待了十年，然后再怎么就想着又回到德国呢？
这当中我们就是在国内待了国内回去十年的当中，我们几乎每年都有回到那个德国。
哦，
过暑假和寒假、一年回两次德国。
那最后这七年应该是在杭州生活了。那按说上杭州也是有山有水的，咱们中国都是说苏杭嘛，苏杭应该比海德堡不差啥，甚至比海德堡在很多方面还更好。那后来为什么又回到德国了呢？
杭州是生活是挺好的。后来放弃杭州来德国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老大，因为是首先他是早产儿，身体不是很好。
嗯，
然后就后来有几年就是因为雾霾啊，就是老大那个得了鼻窦炎。鼻窦炎反复发作，然后身体状况，然后选择回到德国念书。
好，看来刘金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人啊，为了母亲然后从德国回到了中国，然后现在又为了孩子从中国又转返回到了德国。其实我在前面节目里面也邀请过其他嘉宾，包括我讲一些嘉宾的故事，大家也能感觉到我们好多人就现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在移居到德国的话，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孩子，想给孩子有一个新的生存环境。好，那个说到这儿，我觉得挺好的，虽然我们看上去好像是东一嘴西一嘴，东一棒子西一棒子的这样子说的，漫无边际，但实际上我们这条线索还是挺清楚的啊。我们从刘金自己的大学生活然后聊在德国的这个经历。然后很自然的过渡到开始聊自己的孩子为了自己孩子的教育来到了德国。
就是简单的讲，可能身体原因吧，因为国内的学习压力比较大，学习压力比较大，然后考虑到个人身体，看他可能承受不了这个压力。
嗯，
我觉得。
嗯。
然后德国的小学是德国的学习体制，它是这样的，循序渐进。
嗯。
德国是小学最轻松，中学慢慢慢慢在。升到高年级越来越严，越来越严。其实德国最苦的学习阶段是大学。
嗯，对。
他就学的，随着他其实这个是比较符合一个人的身体发展这个趋势，他的学习的这个负担，他就慢慢的压到你的身上。
对。
所以我觉得小学阶段这个缓冲对老大来说比较重要，所以当时就选择回德国念书。比较好一点。
嗯，是的，而且这样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因为那个孩子也是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才能够发现他自己的兴趣点，然后他到大了之后再去做自己选择，学哪个方向，在哪个方向用功用力，更好。
对，而且德国也不存在什么铺天盖地的各种兴趣班，他也有兴趣班，但他兴趣班的收费也合理，就是也不贵。
关键是他没有那么强的功利化社会化，不是说奔着你一定要加分，不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其实这一点我又要经常提到，那可能大家都听烦了，就是很符合德国的特色和气质啊，就是往往其实很德国就这样，就真正还原事情的本质本身啊，就奔着兴趣，你真正就想做这样去做的话，其实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大家喜欢嘛，自己组织在一起啊，为了自己的兴趣，为了更好的更丰富的生活。那么好，那么刘金，你算是从德国到中国，然后再从中国到德国，而且在这个每个阶段都经历了很多时间，很多事情，那你应该切身确实感觉到中德教育的各个方面的不同。而且本期节目咱们从天津女教师这个事儿开始说呢，我们也想回归到这件事情来说。其实天津女教师我刚才说嘛，她虽然那个她首先肯定是错的啊，这个事儿我们首先把这个立场摆正，但是她中间暴露出来一些现实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反观在德国孩子的教育啊，有时候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担忧担心，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啊，就是咱们这边成长起来的孩子是不是将来等他长大之后，你看他们现在都能看出来，他跟同龄人跟国内的同龄人比，这小孩好像这边小孩就感觉特别傻，特别的单纯，特别简单，那他长大之后会不会不太适应社会，不了解社会的残酷性，会不会很吃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担心。
生存能力会变差，这个我不认同的。
嗯，你说。
因为你慢慢的，他们其实从小学，从幼儿园，咱们先跟他不谈，我就是谈老大那种情况。
嗯。
小学开始，首先他们游泳课，首先你每一个孩子必须学会游泳。
嗯。
然后自行车自行驶证你得拿到。你不是说随便骑辆自行车就可以去上学了，他必须把自行车，你这个基本的生活技能你要会。
嗯。
然后那个急救课，所有的小学生必须有一张急救课的那个，跟那个我们考驾照一样，急救课有一张证书，这孩子也必须把这个急救课程学会。
嗯。
一些常识，还有他们经常会去一些农场参观，去森林，徒步走。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或者一个上午，然后认识大自然。大自然里不仅仅是鸟语花香，还有一些生物啊、植物啊、一些东西啊什么的。然后农场里面是怎么把那个麦子磨成粉啊什么的，一些细节。
这个徒步我还真是参加过几次，真的是在那个原始森林里面走的我都害怕了，我走好多地方我都觉得没路了，但是他们还真是会教你各种各样的很实用的小技巧，虽然达不到荒野求生啊，像电影里面演的那么强度那么高啊，但是我觉得对孩子教育这方面足够了。
他们这边小孩的那个体能还是相对来说很厉害的。
嗯，对的对的。嗯。
我们家老二的体能在外面，上次我带他散步走了2.5小时。
嗯，
3岁，2.5小时。
3岁走2.5小时。
3岁， 2个半小时。
不是，你们老二平常吃的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这太强了，强了。
大米饭啊，我们家偏重中餐的。
啊，没有特别的什么产品吗？秘方什么的？
这太强了。
没有，就是奶粉大米饭长大的。
嗯，对，我觉得你这个徒步对孩子从小锻炼他各个方面都非常的棒。我觉得听到这儿可能有些国内的听友可能要羡慕了。那国内我估计可能先不说国内有没有这个环境，可能家长都不一定有这个时间去陪孩子走几个小时。
家长也没有时间，家长也有工作压力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德国的社会大背景不一样。
对，
德国他小学就开始分级，就是成绩好的进文理中学，成绩差的最差的又进其他的两所中学，
嗯，
就是差一点的学校。
嗯，
但是并不是说进差一点的学校就是这个孩子将来就没有出路。
嗯，
你哪怕进了差一点的学校，他还是给你孩子，比如说有一天突然懂事了，他喜欢，他要考大学，他学校还是提供，
对，给你提供这个通道，
学校都提供条通道，
嗯，
对，让他可以去参加高考。
是的，嗯，
他不是封闭了，就是你因为进差的学校就不行了。还有一个是他差的学校也并不是说他将来就是会碰到差的工作机会，也不一定。他学习了一定的生活技能，他可能将来是某个汽车公司的工程师，机械工程师，也有可能。
对，德国。嗯，他的技工和工程师的素质也非常高，这是德国制造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一个是偏理论，一个是偏，因为德国的银行，比如说在那个柜面工作的，他银行柜面工作的，国内的话，很多要求甚至于招收的是研究生，这边是你职业学校出来就可以了。
啊，是啊。
还有德国孩子相对来说，你不管成绩好坏，大部分孩子比较喜欢阅读的，因为他们角角落落都有提供给你阅读的条件。
嗯，
几乎每一个村镇乡都有图书馆。
对，
或者是免费的提供图书的地方。
嗯，
像我朋友他们那个，他那个城市靠近慕尼黑，他们甚至有这个图书巴士。
嗯，
他那个公共汽车就开到他们家门口供孩子借书，下一期再开过了你再把书还回去，就这样。
是这样的。但是德国现在年轻人也是，我看也是刷手机低头一族的越来越多呀，这个趋势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德国的中学只要一进入中学，他那个手机就没有信号了，他们中学信号是屏蔽的。
好吧，哎，我觉得今天聊的挺有意思啊，虽然是非常散漫，但是从个人的教育聊到自己孩子的教育，对比中国，这个天津女教师这件事儿呢，我们在德国，家长和老师其实也是用各种办法让孩子提前了解到社会的残酷性和真实性的一面，只是德国有德国的办法啊。其实更多的教育，包括我们谈到的刚才大学生活，在刚才在说这个刘金的故事，亲身经历的这个故事过程中，相信大家已经能感受到，其实德国最好的教育是它的整个社会环境对人的这个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哎，让你养成的这种素质。
其实这老师话说的是比较难听，比较直白，但是在国内确实挺现实的，因为国内老师也承担了一部分的这个方面的引导和责任，但是在德国老师是不会就是这么直白的跟学生说这种话的。这个事情本来其实应该是家长的事情。老师教书育人嘛，他也会说他，但是他不会直接说社会很残酷啊，你成绩不好将来可能就找不到工作，因为德国环境本身跟大背景跟中国不一样，德国不一定成绩不好这个人将来就没有好工作。
对，真不一定。
他们这个对这个不一定，所以他们老师也不会说这个话，就是你成绩不好你将来的工作会很差，你没有办法生活，这是他没有办法，他不会说这个话，因为这个本身就不会划等号。
嗯，
因为即使在德国你作为一个刷墙的工人也可能挣得很多。
嗯，对， 好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德国的教育跟中国的教育还是有很大的差别。那关于德国教育也是我们德国视角自始至终并将继续关注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加入我们德国视角的听友群当然先订阅咱们德国视角的专辑这样不迷路用咱们网上通的语言说。如何加入德国视角听友群呢，请看节目或者专辑的简介。
德国的老师肯定不会这么激进的跟孩子说哎呀你做这种，但是他还会通过一些比较善良的方式，就是圣诞节一些重要的节日，然后提醒孩子你们准备一些礼物啊，就简单的通过孩子的手工，比如说把你不需要的玩具但是要这个玩具状态还比较好的，然后不需要的一些衣服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用漂亮的盒子包装起来，然后老师会把你们就是统一发送到某一个地方，然后统一送到某一个就是经受过战火或者很贫穷的某个国家这样的孩子那边，让他们也感受一下就是圣诞节的气氛啊什么的，就是也是间接的告诉孩子就是这个社会其实还是残酷的，有一些孩子是跟我们生活在就是不同的状态之下。再说到了中学里，他们有时事评论的，就是报刊啊什么的，也经常会拿出来作为评论的。所以你说他们孩子不认识这个世界，外面世界是很残酷的，那也不对的。因为你时事评论的时候，经常会谈到一些政治的东西谈到可能战争啊什么的，那孩子渐渐的，他其实还是知道了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